前面尊者讲了如何依照佛陀教导的修习四谛，以戒为基础修习禅定，下面尊者将继续开示五波萨他经如何修慧，直到证悟圣道圣果。
那么在修习 Vipassana 之前呢，我们通常应当要有一些基础的阶段。在清净道论里面说，如果我们要修习 Vipassana， 无论是作为纯观行止还是作为止行止，如果要转修 Vipassana， 他先要修习四界分别。什么是四界分别呢？四界就是一切物质的最基本的元素，它们分别是地、水、火、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够认为地就是这里的大地的地，水就是海洋的水、河流的水或者我们喝的水，火就是那燃烧的火，风就是现在吹过来的风，不是这里，不是这样。这里的地、水、火、风是指究竟色法的地、水、火、风，它是一切物质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构成因素，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地是概念的地，平时所看到的水是概念的水。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物质，只要它是物质，它就会有地、水、火、风这四种基本的元素。我们看的地，我们看到燃烧的火，或者现在空气里面都有地、水、火、风四大。为什么？因为它们是物质现象。假如我们既有观智，我们一分析就知道，其实任何的色法它都有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一切色法组成的最基本的元素。地、水、火、风再加上二十四种所造色，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物质现象。那什么是地、水、火、风呢？地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平时所感觉到的那些特性，在《达玛桑嘎尼》就是《法集论》里面，《阿毗达玛》里面，它有记载，地有六种特相，它们分别是硬、软、粗、滑、重跟轻，这是地的六种特相。什么是水？水有两种特性，流动以及粘结。什么是火？火就是冷跟暖，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温度。什么是风？风就是支持跟推动。一切的物质必定有这四种特性。因此我们如果要修习四大，我们可以依照这十二个特相，就是根据在法集论里面的教导我们修习，或者说根据清净道论里面所说这种叫做简略法的方法修习四大，便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十二个特相，然后依这十二个特相来分别，这个是地、是水、是火、是风，然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当我们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辨识地、水、火、风这四大之后呢，我们持续的这样持续的辨识，会发现到定力越来越强，那么这个身体会越来越亮，之后等身体变成一团光之后，我们就在这光里面就持续的辨识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最后我们发现到身体已经变得非常晶莹透明，像一块冰块或者像水晶。这个时候呢，他应当尝试去分析这个透明体里面的空间，这个时候很可能他会发现这个透明体已经破碎了，破碎为许许多多的微粒，这种微粒称为 有可能它是称为伽拉巴，不过还必须得 measure， 还必须得再进一步再检查。当禅修者可以见到伽拉巴之后呢，那么他还必须得继续在修行。为什么？因为伽拉巴还是属于概念，还是属于 concept， 还不是巴拉玛塔达玛，不是究竟法。不过 色聚就是伽拉巴是属于最小的威力，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分析它。如果我们只是分析色聚的话，我们发现到这些色聚非常快速的生灭生灭生灭，一升起立刻就幻灭，一升起立刻就幻灭，根本没有任何一刻的停住。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依照色聚来修行的话，那是不行的，因为 Vipassana Jnana 就是我们修行修观必须得要直接的观照究竟的色法跟究竟的明法。如果依概念来修行，那个不叫做真正的 Vipassana。因此我们必须尝试去破除色聚里面的秘籍。每一个色聚每一种色法有三种秘籍，它们分别是相续秘籍、组合秘籍跟功用秘籍。我们破除这些秘籍，我们必须很有系统的修习色法，尝试辨识色聚里面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色聚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夜生色 Gamaja Rupa， 另外一类是心生色 Jitaja Rupa， 还有另外一类是时节生色 Uduja Rupa， 还有第四类是属于时生色 Aharaja Rupa， 也是四大类的色法。这是我们生命体里面所有有生命的里面都有这四类的色法。夜生色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所产生的这种色法，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人美有人丑有人高有人矮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业。有的人的夜生色很好，他很健康，有的人很多病，这是夜生色。心生色呢，就是我们由心所产生的，比如说一笑大家都知道我在笑，是不是？如果这样大家都知道在发怒，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心生色。还有时节生色是由四季里面的火界所产生的，是属于时节生色。我们现在这些 外在的物品，我们说凳子啊、地板啊、建筑啊、房屋啊、树木啊、花草啊、山河大地啊，一切都是属于时节生色。还有第四类是食生色，食生色，食就是营养，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它在消化之火的支柱之下，它会产生很多的营养，支柱我们的身体继续维持下去。这一类的色法称为食生色。这四类的色法构成我们的身体，一切有情生命的色法。当我们非常有系统的修习了色法色业处 Rupa Gamatana 之后呢，我们必须在修习明法 Nama Gamatana。 我们应当如果有禅那的禅修者，应当先进入禅那，初定之后他再辨识禅那的心路过程，逐次的辨识一个意门转向，然后再变作进行随顺，然后种性之后呢，就是 Ja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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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定，就是塑形。当他能够辨识禅那的明法之后呢，他在应当依照六门来辨识每一门的明法。六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爱豆，就是我们的眼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看东西嘛，是不是？所以当外面的色所缘，就是颜色撞击到眼睛色的时候呢，就会有眼识，然后它的心路过程是一个五门转向，一个再接着一个眼识，然后领受、推度、确定七个塑形，这是心的规律。如果我们的耳朵听到声音，换而言之，当声所缘撞击到我们的耳睛色，这个时候会产生耳识。耳门心路过程是一个五门转向，再加耳识，再加领受、推度、确定七个塑形。鼻门，当我们嗅到香味，会有鼻门心路过程产生。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尝到味道，这个时候会有食门心路过程 产生。当我们的身体碰触到硬啊、软啊、冷啊、热啊，或者人家拍你啊，或者说打坐的时候脚痛啊、肩膀痛啊，这些都是属于声闻。为什么会感觉这些痛啊、痒啊、舒服啊、冷啊、暖啊？是因为有声进色，声进色受到了触所缘撞击，就会有声闻进入过程产生，然后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那个这里那个，就是这是属于声闻进入过程。还有意门心的过程，我们打坐身体不动，眼不看，耳不听，鼻不嗅，嘴不尝，但是还是会想东想西，是不是？这个是属于意门心的过程。意门心的过程它起的法所缘啊，那就非常多了。可想着过去，想着你很小的时候，想着你十年前，想着你五年前、一年前，甚至说自己会编造很多故事，在那边自我陶醉，在那边做白日梦，是不是？这些都是属于意门心的过程，在那边作怪。因此我们还是必须得去观照意门心的过程，他们的运作是一个意门转向再加上七个苏醒。在这些六门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所缘是很清晰的话，在塑形之后还会有两个皮所缘达达拉玛拉产生，之后呢落入有分。如果所缘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它就会在塑形之后直接落入有分。同时呢，我们人的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平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都会跟各种各样不同的对象发生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任何东西、听到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外在的这些人啊、事物啊、现象啊等等有不同的关系。当我们见到好看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喜欢，是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看漂亮的东西、美丽的东西，是不是？谁说我喜欢看丑陋的东西？人有个特性，就是喜欢看悦耳的，喜欢看悦目的，喜欢看好看的、美丽的东西，喜欢听悦耳的东西，好听的、动听的声音，喜欢嗅香味，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喜欢身体有舒服的感觉，不喜欢痛，不喜欢太热，也不喜欢太冷，是不是？人有这样的特性。那由于当我们接触到这些非常好的所缘的时候，非常好的目标之后，就会有乐受升起。有了乐受升起，如果是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心就会粘着这些对象，然后就产生了什么？罗巴贪，是不是？贪什么？贪我的爱人，贪我的孩子，贪我的美金，贪我的新币，是不是？贪我的财产，贪我的房子，贪我的车，是不是？所以呢，因为见到好看的东西，那么就会升起贪，这是由于阿尤尼索马拉西嘎拉。这是由于不如理作意 wrong intention。当我们看到很丑陋的东西，或看到不喜欢的人，听到别人在骂我，或者说啊，他们不喜欢的人在那边叽叽喳喳，在那边他是不是在讲我们的坏话？或者说突然听到嘣的一声，这个时候心是不是会排斥？或者说吃到很难吃的东西，嗅到很臭的东西？或者说很热啊，这里痛啊，那里痛啊，这个时候身体会有一些排斥的形象，我们心就会有排斥。由于遇到了逆缘，就是不可意的、不可喜的对象的时候，心会排斥。当心会排斥，这个时候的受很可能是忧受 ，domanasa vedana 是忧受。如果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 dosa 会升起，嗔恨心会升起， 嗔恨心是什么？是心对于所缘、对于对象的排斥，这是属于嗔。我们可以通过修习明法，可以明白心的规律。见到好的东西升起贪，见到不好的东西升起嗔，而无论贪跟嗔升起的时候，肯定会有痴。因此呢，当我们学到了明法，就知道可能我们大家经常都在造业，都在升起贪嗔痴，是不是？大家可以说自己每天升起的善心多还是不善心多啊？是善心多还是不善心多？不善心啊，还是善心？如果大家来这边禅修，如果能够真的很乖的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听导师的教导，礼敬三宝，一心的禅修，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升起的是善心多。如果坐在那里又想这个想那个，想东想西，又想吃的东西，然后又想回去工作，这个时候呢是不善心多。所以当我们修习的明法，我们很清楚我们心的规律，怎么样升起善心，怎么样升起不善心。如果我们有如理作意 Yoniso Malasikala， 就是 Right Intention， 这个时候将会有善的心升起。在我们修明法的阶段，修 Nama Gamatana 的阶段呢，我们应当很有系统的辨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门的善跟不善的明法，这些心路过程。当我们很系统的辨识明法色法之后呢，我们还辨识外在的明法色法，内在外在的明法色法。当我们可以这样辨识之后呢，我们必须得再找明色法之因。为什么要找因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堆，我们说这个是我，我的身体，我叫什么什么名字，这其实都是一堆假合的东西。有什么假合？是一堆五蕴班住巴丹那康差所假合的，或者说有明法跟色法。用我们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所称为的人是不是只是一堆身心现象呢？是不是？除了身体的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还可不可以找到第三种现象？可不可以？还有第三种现象吗？有还是没有？没有了。因此我们就只观这一堆只是一堆名色法而已。但是这一堆名色法它不会无端端的来啊，而且呢它不是由上帝所造的啊，不是由上天所给的啊。它是怎么样来的？我们的身体可以说是由父母所生，但是我们这一堆无蕴怎么会来的？于是我们要追因，要查它的因，它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得修习缘起 Paticca Samuppada Dependent Origination。 我们就应当在查缘起，查缘起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先入禅那。比如说修安那班那，正依次的进入第四禅，初定之后呢，那个时候当禅那之光或者智慧之光 The Light of Instant Very Strong and Powerful， 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往逆推，可往过去推。你可以从现在再往刚才这样下坐的时候，然后再往吃饭的时候，要今天起来的时候，要在昨天前天，要 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一个月两个月前三个月前一年前两个 年前三年前，一直到从现在的中年青年少年儿童幼儿婴儿，一直追到刚刚进入母胎那个时候，之后呢再尝试用定力穿过过去式，看到自己过去式到底是过去是造了什么样的业，导致现在投身为这一堆的五蕴，这一堆的名色法。我们应当根据阿毗达摩的教导，根据佛陀的教导，来非常谨慎跟细心的检查。我们必须来找导致我们这一堆名色法是由于过去的无明爱起行业，也就是阿维加丹哈乌巴达那 g Gamma Asangala 跟 Gamma Bhava 是五种，其中的 Avijja Tanha Upadana 无名爱其实属于烦恼，属于我们对生命的执着，这是属于烦恼 Kilesa Vada。我们过去是所造的 Sangala 跟 Gamma Bhava 行跟业是属于我们所造的业，就是我们过去是所造的那些行为，这个叫 Gamma Vada。 然后我们现在这一堆五蕴称为果报五蕴，就是过去生的因，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果，这一堆的果称为 Vibhaga Vada，三种轮转，因此烦恼轮转、业轮转跟果报轮转，就形成了我们的轮回。当我们找到了造成我们投生与今生的由过去生所造的那些无名爱起行业，也就是我们造了什么样的业，我们投生为现在的人，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之所以能够投生到这里为人，肯定是由善业，是由后生感冒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过去造的不善业成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能是披毛戴角了，动物 animal， 或者说是 鬼呀、啊，是那些地狱等等。之所以能够投生为人或投生为天人 deva and manusa and human being，肯定是善业所造成的。因此当我们查到了过去生造成我们投生今生为人的这些无名爱起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找到过去生这些无名爱起行业跟今生的这一堆名次法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修过去的因跟现在的果，我们找到他们的因果的连结之后呢，我们再依次修行，由于过去无名爱起生，无名升起，说现在有这样的果升起，过去的无名是因，现在的这个是果，这对无因是果，这样依次的修行，依照过去生跟今生找到他们的因果关系之后呢，再往前推，推到第二世之前的第二世，过去的第三世，过去的第四世，过去的第五世，乃至更久，要每一世我们都应当再去查他们的因果关系，去辨识他们的因果关系，从此来破除我们对于三世因果的迷，三世因果的疑。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叫度疑清净。Ganga Vidalana Bali Sutti， 这个就是清净道路里面讲到的第四种清净。当我们能够很系统的修习了色业处、名业处跟缘起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修行 Vipassana。 之前这些还不是严格的 Vipassana， 为什么呢？因为 Atthasarini 里面说过了，什么叫做 Vipassana？ Vipassana di nama Anicca di vasena Vivitena Akalena basati， 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关照究竟的色法、究竟的名法以及他们的因是无常、苦、无我，这个才叫做 Vipassana。 当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破除这些秘籍，还没有能力去看到名色法、看到究竟名色法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在修行 Vipassana。 即使修行，比如说我们说、哦、现在的手伸起来伸起，这个叫起起起，这个叫落落落，那这个叫做 Vipassana 吗？就是要见到究竟名色法才能够叫修行 Vipassana。 而且呢，现在有些人认为说没有必要修习定力了，这个时候不可能证得禅那，这也是一种 wrong view。 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位禅修者他能够证得禅那之后呢，他再去辨识究竟色法跟名法，都会觉得说他辨识的究竟名色法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清楚，他想要观照什么，他的所缘很快就呈现出来。但是对于没有定力的人来说，比如说有些禅修者他没办法入定，可能是由于他过去世的巴拉蜜吧，当他一观 禅相的时候，他禅相很快就破碎，他根本没办法契合凝尘概念，而使他专注入定。这个时候呢，不得不他必须得在休息世界分别，要直接做纯观行止 Sudha Vipassanika。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令人羡慕，哇，他修得那么快，他刚来，比如说他刚来泡禅林不久，他就可以修到色法，修到明法了，好像真的是很令人羡慕。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定力，他一开始就修与巴神，就直接就观照色法，然后分析色气，再见到究竟色法。因为我们在修行色业处、明业处跟缘起的时候，是一步比一步难的。刚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编制色法嘛，地水火风就用十二个特相观照。但是呢，一旦你要分析色法的时候，你要见到色法他们之间如何的产生下一代，然后灭气，产生下一代然后灭气。如果我们观照明法的时候，我们要每一个心识刹那，因为他们非常快速的生灭生灭，但是我们必须有很强的定力去取它为所缘，然后分析他们里面的明法。如果我们要辨识过去时跟现在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得有很强的定力支柱。如果没有定力的话，那么他观之观之会因为所缘不清楚，他就不能够确定。就好像说，当一个人他眼睛非常明亮的话，他一看后面的眼的时钟，他就知道现在是8:44。但是假如是一个近视眼的，你叫他看，他不确定现在几点，不知道哦，不敢确定，是不是？所以呢，有定力，定力是一种非常强的助缘，可以支持我们修行 Vipassana。先不说修行 Vipassana， 就说修行职业处来说吧，比如说有一位禅修者，假如他已经修到了安那班那的第四禅，当他有了第四禅之后呢，他在尝试去观自己的32身分的 32 parts of body， 这个时候他可能在一座当中，或者说一两座当中，他就可以把三十二身分观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就去 interview， 去 report his meditation teacher。我可以 I can descend my 32 parts of body， 但是呢，如果没有定力的话，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不一定能够看清楚，是不是？这就是定力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怀疑的。所以有些人认为说现在不要修定了，现在只是修 Vipassana， 就是 Vipassana 才是真正的要解脱，没有错。但是问题是 Vipassana 必须得有定力的支持，这个是非常重要。因此当我们有了定力之后呢，我们再培一观，再分析究竟明法、色法以及因，然后呢，我们再很有系统的依照明色法，依照五因，依照十二处，依照十八界，依照二十二根，依照十二缘起之，来观照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观照内在的、外在的，所有的行法，所有的明色法都是 Anicca Dukkha Anatta，无常、苦、无我，依次而培育，逐渐逐渐的培育观智。在修习明色法的阶段叫做明色辨别智，在修习缘起的时候叫做缘识受智。这个我们大家有发现那表，那张表就是清净道论的道次第那张表。之后呢，在我们可以辨识的究竟明色法以及缘识受智之后呢，我们依次要培育思维智、生灭随观智、幻灭随观智，叫培育过患随观智、不畏现起智、厌离随观智、欲解脱智、审查智、行舍智，然后再继续的修行辨识随顺智、种性智、然后道智、果智跟行察智，这是16观智。当我们持续的修行 Vipassana 的时候，修行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由于我们的观智越来越锐利，越来越强有力，那么它就会使我们的心对我们所一直以来所贪爱的、所执着那些东西，他的心的力量会执着的越来越强，越来越没有力，他会越来越放下，越来越放下。 就是他会发现到，其实在这个世间里所有的因缘所造之法，他们都是无常的，一升起立刻就幻灭，一升起立刻就幻灭，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恒常的东西。而且他一直都受到生灭的逼迫，所以是苦的。而且在给生灭逼迫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为我的、称为灵魂的、称为自信的、称为什么什么真心的、什么永恒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堆极其快速生灭的名色法而已。他以此来观照，一切的名色法都是无我的。这个时候，他的观智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然后，在他高级的观智阶段，他连生灭都不应当观，只是观一切刑法的坏灭。当他开始观坏灭的时候，他的观智会提升得非常快。最后，他一直观照一切刑法的坏灭，观照他们的因为坏灭而无常，因为坏灭而苦，因为坏灭而无我。最后，他有很强的意义，他想要证悟涅槃，在今生今世就证悟涅槃，就断除烦恼。由于他的观智非常强的观照，一切东西都是坏灭的，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的，于是他随着自己观智的不断的增强，不断的加强，而他的巴拉蜜也不断持续成熟。当他的巴拉蜜完全成熟，当他观智成熟的时候，他的心会越向于称为三大地达度的寂静界的涅巴那涅槃。这个时候他就超越了凡夫的种性而成为圣智。这个时候道心在他的玛嘎吉达或者玛嘎尼亚那那一刹那就断除了相应的烦恼，出果圣智断除三种烦恼。第一，断除邪见，或者叫做我见 Sakaya Ditti， 就是认为有灵魂啊，或者有我啊，或者说有什么自信啊，有什么真心啊，什么本体啊，这些所有这些邪见在出我的时候完全出道的时候完全给断除了。还有另外一种，第二种是属于借镜起见，就是错误的修行方法，比如说他认为说可以断食啊，认为说邪牛啊、邪狗啊，或者是认为说念咒啊，或者说跪拜啊，这些可以断除烦恼，这些错误的修行方法也连根的把它断除了。同时第三种断除疑，对于佛法生的疑，对于因果关系、对于缘起的疑，对于戒定慧的疑，对于过去无蕴、现在无蕴、未来无蕴，这些疑在出果、在出道的时候也完全的断除了。因此他由于断除了这三种最初的结，而他证悟了涅槃，因此这个时候他证得了出果。之后他继续在修行 Vipassana， 他可依次的证得第二道与第二果，就是出道就是 Sotapatimagga、 Sotapannapala，第二道呢，说他萨嘎达嘎密玛嘎跟萨达嘎萨嘎达嘎密巴拉。第二道并不能够断除任何烦恼，但是它可以减轻贪跟嗔。第三道阿那嘎密玛嘎，就是叫做阿那含道，它可以断除对欲望的贪。嘎玛禅达，它可以断除。他能够断除嗔，所以呢，第三果的圣子他不会再贪着于欲望，也不会再发怒，不会再生气。而证得了第三道之后呢，他接着就成为三果圣子，叫做阿那嘎密。第四道阿拉汉达玛嘎阿罗汉道，阿拉汉道，他断除了剩余的一切烦恼，包括对色界的贪、对无色界的贪、调举、慢跟无明，就是我慢跟无明，一切剩余的烦恼断尽无疑。这个时候他称为漏尽子，漏尽子也称为应供阿拉汉。于 因此呢，我们再回到经文，佛陀说，如果一位在这佛陀的教法当中，应当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而不会顿然了知通达。就是说，当一位禅修者要证悟涅槃，要断除烦恼，要解脱生死，要超越轮回，他必须得先培一戒，在戒清净的基础上再培一定，在强而有力的定力的支柱之下，他在依次的修习 Vipassana 修习观而培一慧，当戒定慧圆满了之后，就能够证悟涅槃。因此佛陀在这里就说到了，诸毗窟依此法力中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而行道，而不会顿然了知通达。诸毗窟以此与以此法力中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而不会顿然了知通达故，诸毗窟这是以此法力中的第一种稀有未曾有之法，见此之后，毗窟们喜欢以此法力。现在呢，我们想问大家，当我们听闻佛陀教导这部经，当我们知道我们修行是依照戒定慧的次第而修行的时候，大家喜不喜欢佛陀的教法呢？喜不喜欢？如果喜欢那很好，那么我们就接着就应当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用我们的实践来去例行佛陀的教导啊。好了，那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沙土沙土，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回向啊。伊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何都，伊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扎哟何都。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ng Bhajemi Dei sapei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pantu Yen wo ci gong de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Sadhu, sadhu, sadhu.